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感谢主有机会能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特别谢谢吴牧师的信任和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任。刚才吴牧师讲我有很丰富的讲道经验，让我更加紧张啊。其实我刚刚服侍不久啊，我们先做祷告。天父上帝，真的满心感谢你是何等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说今天我们在这你的教会当中聚集，主，你的儿女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主，求你继续向我们讲话，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愿意谨守遵行你的话语。愿我们所做的一切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每次呢看到其实基督之家弟兄姐妹，心里边都觉得特别的亲切哈。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我第一次来基督之家呢是大概18年前。那个时候呢，我在追我的太太，就是那个嫁给传道的妹妹，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来见家长嘛，所以我们从加拿大一起飞过来，来教会见到蔡牧师，见到嫁给传道，可能因为我的名字跟那个蔡牧师第一个名字一样嘛，所以他们对我非常的包容和接纳，我记得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心里边感觉很温暖，弟兄姐妹对我非常热情，我到现在心里边都这铭记在心，很感恩。也谢谢教会过去当中对我们一直的扶持和支持，无论是我太太以前在加拿大远东服侍的时候，还是我们以前在达拉神学院的学习和装备。那去年呢，我是刚刚从今年一月份我刚刚从达拉神学院毕业，然后和我太太一起加入那个美国远东中文施工部一起服侍，负责一个机构。那我记得我在服侍之前呢，我跟一位牧者分享我们的将来的服侍，他就对我说 ：“Look， 你要穿的是一个很大的一双鞋。”然后呢，我觉得我接了这个施工以后，才知道这个鞋有多大。今年这半年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当中压力最大的几个月。我们当中经历了搬迁，然后经历在施工上面的适应，经历那个疫情。再加上大家知道说我们在服侍中国的教会信徒，我们经历这个中国的局势的改变，香港局势的改变，可以说在这过去半年当中，一方面我们的服侍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其实很多时候呢，可以说压力重重，充满挑战。我常常有一种在那种丢进深水里面学游泳的感觉最近其实教会的主题是这个侍奉的更新，所以呢，我就想作为一个刚刚进入侍奉不久大概1年级的学生，和弟兄姐妹分享我在这过去半年当中服侍所学到一些功课，所以我的讲题叫侍奉101，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今天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5章1节到6到9节。那当然我不是把我自己跟摩西相比哈，我只是说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一种感受和体会。这段经文呢，记载是摩西当中他蒙召以后第一次的服侍。可以说摩西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每天在风沙当中与羊相伴，直到有一天上帝在那个荆棘火中向他显现，告诉他神的计划和他和摩西的使命。虽然摩西一开始百般推脱，他并不想接受这个使命，但是最后他还是愿意顺服，他带着神给他的杖，带他的儿女回到埃及。首先碰到他的哥哥亚伦，然后呢跟他哥哥亚伦一起去见以色列众长老。那些以色列长老们听说这个神眷顾他们，并且看了摩西借他的杖所行的神迹，他们开始相信他，一直向神下拜。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也就是说摩西已经有了自己的助手，他有神给他的杖，也就是神给他的权柄，并且得到了以色列人的信任。他们期待着一起去见法老，然后呢告诉他上帝的要求，然后上摩西那个法老就放心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大功告成。那结果呢，摩西可以生命上第一次服侍，可以说是让他大失所望。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三点哈，对不起啊，这个 PowerPoint 好像有点乱，我常常忘记放 PowerPoint。我们今天会看三点，好像少了几张，没关系。第一点是侍奉的困难与挑战，第二点呢，上帝的大能与信实，第三点我们的信靠与顺服。那第一点呢是侍奉的困难，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那种一盆水从头浇到脚那种侍奉的经验的话，那摩西第一次的服事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第一次侍奉可以说是彻头彻底的失败。首先他面对的是一个那个权势喧天但是又抵挡神的一个法老，所以当摩西第一次告诉法老他的要求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其实在近东地区当时人们讲话的时候还是比较委婉的，所以其实摩西这句话讲话的意思就是说，法老你要让神的百姓永远的离开埃及。法老的回应是什么？耶和华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他也许是你们以色列的神，但不是我的神，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屑于认识这样的神。所以摩西和亚伦呢，他后来又去重提他们的要求。第三节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往旷野去走三天的道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摩西亚伦在这里是重申了耶和华是在第三章第十八节的要求，并且他们加上了几句话，就说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也就是摩西这里告诉法老他们的要求其实非常非常的严肃，并且呢，如果法老不允许他们的要求的话，上帝耶和华就会用瘟疫刀兵攻击以色列人，同时他们也会攻击埃及人。所以但是当亚伦和摩西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这个法老更加的愤怒，他指责摩西和亚伦让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去旷工。也就是说对法老来讲，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是他免费的劳动力，一旦他们离开的话，他自己损失巨大。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法老让以色列人没有草继续做砖。法老的政策略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说你要旷工，我就让你的工作更重，你要挑战我，我就让你知道挑战的代价，你要对抗我，我就让你吃苦头。他就是把这些以色列他们反抗的苗头压下去，让他们死心塌地一辈子做奴隶，不再反抗他。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不但如此呢，法老还成功的挑拨离间了那个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虽然摩西和亚伦去向他申诉，希望去解救他们，但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而让他们的工作更重，负担更重。所以摩西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法老，可以说埃及是当时整个近东地区强国之一，他面临的是一个权势熏天但极力抵挡神的一个法老，可见他的任务有多么的繁重。不但如此，摩西所面对的是一群顽梗悖逆的乌合之众。我们看了法老的反应，我们再来看看犹太人的反应。他们可能呢一开始是满怀希望哈，希望摩西可以带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满心希望说他们的要求可以实现，能够重新活得自由。可是事与愿违，法老呢完全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自由，反而让他们的那个工作更重。然后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反应怎么样子。他们的官长呢首先去见那个法老，所以当一点重要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去找摩西，不是去找亚伦，而是他们先去找法老哀求他。他们要跟法老去理论，就说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偷懒，而是因为呢法老的仆人并没有把那个草给他们，以致他们完成不了他们的工作。你想想看，他们去跟法老去理论，去跟那个奴役他的人理论，他们忘记了到底谁才是他们生命痛苦的根源。当他们的苦难，生命中的苦难增加一点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他们自己的梦想，放弃从他们的自由后面退后了，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就是能够活下去，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宁愿放弃自由。并且呢，他们开始向摩西抱怨，他们向摩西说啊，愿神鉴察你们。这里鉴察的意思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啊，是审判的意思。他们就说希望神审判摩西和亚伦，为他们主持公义。你想想看多么的讽刺哈，上帝眷顾他的百姓，派摩西亚伦去带领他们出埃及，并且借着他的手去审判整个法老和埃及人。这里埃及人呢 过去一年当中，其实我们在远东的服饰，很多时候透过互联网和国内的听众互动，很多听众呢，他们非常信任我们，就把他们生命中的软弱，他们所需要的代祷发给我们。其实当我们看到那些时候，我们心里边有的时候既感动他们的信任，心里边也很沉重，因为看到说人是多么的破碎，在中国那片土地上有多么的需要，那些需要很多时候远超过我们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但是另一方面，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其实服事里边所面临这些困难与挑战，绝对不是要让我们沮丧与失望，而其实很多时候让我们重新检视，去反省，我们服事的动机，我们侍奉的依靠与能力，很多时候检视的是我们生命的品格。这些困难呢，很多时候是帮助我们，不再从那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事态度里面走出来。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去服侍神，不再为了自己的满足去服侍神，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服侍神，而是在服侍当中真正的把神当神。那服侍是困难的，是充满挑战的，那出路在什么地方呢？摩西来到上帝面前抱怨，那我们看看上帝怎么样去更新他的服侍的侍奉的。其实上帝其实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也没有向他解释说到底为什么摩西第一次侍奉会碰到困难。上帝是让摩西把他的眼光从困难里边挪出来，重新注目在上帝身上面。他让他不要再去看那服侍的困难、服侍的对手，而是注目在神的大能与信实。首先，上帝提醒摩西，让他看到神的大能。第六到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在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告诉他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这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所以现在的失败是上帝早就已经预言给摩西听的，法老的刚毅也是上帝所允许的，就在法老身上显明上帝的大能。现在上帝对摩西说，你现在就要看到上帝的大能彰显，你会看到说法老最后的投降，看到说我所预言的一切都会实现。这个征战不是以色列和法老之间的征战，甚至不是摩西和法老之间的征战，而是上帝自己为他们征战。其实上帝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他也不需要摩西，他的救赎工作不需要借任何人的手。既然是他的工作，他一定会实现。其实摩西所面临这个小小的挫折呢，是整个，如果我们放大看的话，是整个出埃及记那个宏大的篇章一个序曲一样的。将来摩西和以色列人会一次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的手，他们从雪灾、蛙灾、湿灾、苍蝇、瘟疫、疮灾、冰雹、蝗虫、黑暗，直到最后的灭长子之灾，上帝大能一次一次的在埃及法老身上面显现出来。因为上帝不单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更重要的是他要在埃及人身上、法老上面显示他的大能，使他的名传遍天下。他要让以色列民永远记得上帝救赎的大能和他救赎的恩典，使他成为他们一生所信靠的基础。因为透过这些神迹奇事，上帝要让所有的人，不管以色列人、埃及人，知道说他才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他胜过世界上一切的假神，胜过地上的魔鬼权势，胜过地上的一切君王。第三节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明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也就是说，以色列先祖他们虽然认识耶和华，其实他们并没有完全认识耶和华救赎的大能，但是现在以色列民要亲眼看见。再次神提醒摩西，要让他们去看到上帝永远的救赎计划。也就是说，摩西要把他的眼光从他手头里面这一点点的困难、一点点的那个挫折里边提开，让他看到上帝整个救赎的计划。他告诉摩西说，他今天所经历的这一点点事情啊，其实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从亚当夏娃这个背逆神以后，神的救赎计划就开始了。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应许他说，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他们要得整个迦南地为业，并且呢，不但如此，世上的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并且在创世纪15:13-14，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被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也就是说，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进入埃及地，在那里成为一个大族，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后来他们在那里寄居那地，虽然被埃及人苦待，但是现在上帝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也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将来神要带领他们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更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上帝的既然他的救赎计划，他就一定完成，一定能够实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君王、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神的救赎计划。最后呢，他让摩西看到自己的信实。上帝自己是守约的神。其实虽然以色列人一直在抱怨，摩西好像觉得他自己在带领以色列人，其实上帝让摩西看到是他自己亲自在带领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的先祖一个都不完全，亚伯拉罕呢自己两次撒谎娶了夏甲，以撒呢贪图享乐，他要吃一顿好的最后才能够给他儿子祝福，雅各从小就骗自己的哥哥，骗自己的父亲，他的儿子们手足相残，把约瑟卖到埃及。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和亚伯拉罕之间的约。尽管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开始表现出那种悖逆、埋怨、那种不幸，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神仍然坚守自己的约，带领他们。即便这群顽梗悖逆、不信神的人，神还是对他们有个美好的计划。神在出埃及里边，神在一步一步地实行他的计划，他会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在西乃山上面与他们立约，他们成为神圣洁的子民、祭司的国度，最后在旷野当中，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块牛奶与蜜之地。上帝的信实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改变，他忠于自己的约，因为守约慈爱就是上帝的属性。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在服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更加放得更大，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如今他透过他的教会，透过他的子民，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这个世界的权势、魔鬼、人的软弱，其实都不能阻挡神的救赎计划的实现。他如今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且让我们在其中可以服事。其实他并不需要我们，但是出于他的恩典，他让我们在他们服事上面，在他永恒的计划里边有份，并且借着我们的生命成就美好的服事。其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荣幸啊！当我加入美国远东中文施工部服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是很多担心的，担心自己人力的不足，担心我自己的口才。我曾经跟我同工开玩笑说，我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带领一群那个伶牙俐齿的人，是他们要学习谦卑，那我也要学习谦卑。其实呢，因为负责一个机构嘛，我要负责整个机构的筹款，我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但是从我第一个月开始接受整个机构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手在我们机构当中。我就从那个月开始不停地接受很多的奉献。有一天呢，我收到一个 donor， 一个我们的奉献者，寄给我们四个纸箱，蛮重的。我本来以为是四个箱子里面通通是书，后来打开发现里面是四箱的那个金币和银币。我们的同工就说啊，他们以前在这个小说里边、电视上面才能看到的场景，居然在我们这个机构里边看到了。就上帝用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方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他告诉我们他的工作他自己会供应。在服事当中，每次在我最沮丧、最软弱的时候，神都是亲自来坚固我，让我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的服事其实是他的工作， 他会坚持的负责到底。那我们讲了这个啊，侍奉的困难与挑战，讲到上帝大能与他的计划，那我们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其实很简单，对我们来讲，摩西从他第一次服侍的经历当中所学到的，其实就是两个：信靠与顺服。也就是说，我们要彻底信靠、顺服他的旨意，依靠他的大能。对于摩西来讲，他首先学到的就是凡事顺服神的旨意。从此以后，摩西所做的事情很简单，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第六节里边，神对他说：“你要去对以色列人说。”那他呢？虽然心里不愿意，我想他还是去了。第九节，虽然结果仍然是一样，以色列因为苦功烦愁，不愿意听他的话。第六章第十节说：“耶和华再一次告诉摩西，你要再去，重申上帝的要求。”摩西虽然心里边还是有点抱怨，他还是去了。也就是说，顺服神的旨意成为摩西一生的侍奉的特色。在整个摩西五经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字眼：耶和华怎么说，他就照做，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争辩，也没有任何打折，而是完全的照做。摩西不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服侍神，而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大家看到说，以后在后面的时代当中，摩西一次一次地走进皇宫里面，在法老面前施行神迹。虽然法老一次一次地出尔反尔，他再也没有抱怨、怀疑过，也没有犹豫过，而是一次次地完全地顺服神。在此以后，不论是过红海，在那个旷野里边，在西乃山上面写下十诫，最后设立祭司制度、设立会幕，上帝怎么说，摩西就怎么做。所以摩西一生的侍奉所做的就是完全的顺服神。其实今天我想挑战所有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愿意顺服神吗？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多少次是顺着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神的旨意？当我们之间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多少次是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心意？或者说，当我们自己明明这个想法不对的时候，我们多少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或者说，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多少次是一起来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我们彼此的这种冲突？有多少次我们来到神面前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或者说，当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很明显神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跟神说：“神啊，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有多少次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合神的心意，却假装看不见，或者对自己说 Nobody's perfect, it's okay, 没有人是完美的，神会原谅我们。当然服侍主是困难的，很艰难，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罪的本质就是我们背逆神，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的主，我们为自己活，为自己荣耀活。顺服主很困难，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需要放弃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喜好。很多时候服侍主是要把我们自己从自己假神的位置上拉下来。很多时候服侍主意味着我们要为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要让我们的儿女付上代价。在过去的半年当中，我送别了我们好多好友，我陈轩的同学。我一趟趟的往那个 LX 跑，就是洛杉矶机场跑，那个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跑了好多趟，看到我们同学，他们带着他们年幼的孩子，历经艰辛，在疫情当中经历许许多多困难，回到中国。每次在机场送别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面一方面很感动，其实也很伤感。因为我们这一分别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但是他们因为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回去传福音、牧养教会。弟兄姐妹，其实如果生命当中我们如果想真正的服侍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学会凡事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其实神很难真正的使用我们。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就不再是服事，乃是做事而已。我们的服事里边就会掺杂很多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习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计划，而不是为了神的旨意成全。我想第二点，摩西学到的是完全的依靠神。对于摩西来讲，他已经知道了，他彻底的知道，神用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神才是一切，他算不了什么。神给他的任务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唯有全心的依靠神，我们才能够在释放当中不动摇，不跌倒。所以当民众在后来，当民众在面对红海后面的追兵的时候，摩西不再害怕，他对他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并永远不再看见了。在旷野当中，虽然碰到很多的困难，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百姓在旷野里面也不停地向他抱怨，但是他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向神抱怨，像以前那样的去愤怒沮丧，而是每一次他都来到耶和华面前向神呼求。甚至当他的姐姐米利亚诽谤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使用他自己那个领袖的地位自己去处理伸冤报复，而是跪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他不愿意按照自己血气去处理这件事情。在民数记里边，当探子报恶信，使得整个民众一起来反对这个摩西的时候，他和亚伦伏伏在耶和华面前，甚至当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去打死他的时候，他心里边仍然依靠耶和华，心里得坚固，并且呢，为他们这些百姓祈求。他说，他耶和华祈求说，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饶恕这人民的罪孽，好像你们从埃及直到现在，常赦免这人民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真心的依靠主吗？还是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关系或者我们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的人的习惯很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依靠自己能够依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大愿意去依靠神。其实一个人依靠神的态度，依靠神的程度啊，很大程度就跟他祷告的程度相关，迫切的程度相关。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蔡牧师就大陆曾经告诉我说，他以前一生当中祷告最迫切的时候，就是他追他太太的时候。其实呢，我自己的情形也差不多哈。在远东服侍这六个月当中，我自己养成的习惯，我每天清晨都会来到神面前，为了我自己的家庭，为了我的儿女，为了我自己在远东的服侍，拼命的迫切祈求。因为我深知道，如果我不紧紧的依靠神的话，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么多的挑战，也没有办法保证我的服侍能够服侍着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对我们来讲，我们服侍神不单单用透过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更重要的是透过我们的膝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呀，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跟随他，服侍他。服侍真的很不容易，很多时候又不管是我们在家里面服侍我们的儿女，还是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都面临很多的困难挑战。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沮丧失望，但盼望大家不要忘记，服侍实际上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使用我们，使我们在他永恒的国度里边、永恒的计划、救赎计划里边有份。他也要借着我们的服侍去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真的，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在服侍当中尽心竭力去顺服神的旨意，依靠他的大能，使我们所做的一切蒙他的悦纳，成就神的计划与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何等满心感谢你，说谢谢你救赎我们，你拣选我们这不配的罪人，使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服侍你，是你何等的恩典。说孩子呢，把基督之家完全交托仰望给你，主啊，你设立这个教会在湾区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灯台，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去传扬你的福音，建造门徒。主啊，孩子求你继续坚固这个教会，更新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更新教会弟兄姐妹的服侍。主啊，当我们望眼看去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的人还没有认识你， 多少的灵魂面对一个没有基督的未来，多少的生命需要你的牧养与更新。就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生命完全被你得着，一起来我们生命来服侍你。所以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可以成为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愿我们手里所做的一切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